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向联合国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立场不符合国际法，这个是继美国否定中国南海九段线合法性之后，又一个西方大国向中国提出挑战。这个月较早时候，美国正式拒绝了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水域的主权要求。中国方面对此反应强烈，称美国的立场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而澳大利亚在7月24号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陈述了澳大利亚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立场。澳大利亚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在南中国海的历史实践中确立的历史权利或海洋权益的讲法。继英国7月14号决定排除华为在英国第五代的电信产业 5G 发挥作用之后，欧洲最大经济体同时政治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德国已经成为下一个战场。尽管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德国议会目前的形势和议会的情势颇有雷同之处，并且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也很可能做出类似的英国决定，德国政坛内部人士对此仍然持审慎的态度。德国政坛目前处于反对党位置，但是近年来影响力日增长的绿党重量级党员兼欧洲议会中国事务代表团的团长布提克斐尔日前从德国首都柏林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唯一案在德国目前仍然未尘埃落定。他说英国做出决定很有可能会对德国内部对这件案件的评估产生影响。过去那些支持由华为来为德国打造 5G 网络的人往往会说，英国人对华为问题比我们了解得多，人家都未有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凭什么采取行动。英国的决定无疑对这种讲法构成釜底抽薪。布提克尔斐本人强力主张德国应该和华为脱欧，在英国宣布他的电信公司必须2027年之前将所有华为提供涉及 5G 的设备拆除，否则将会触犯法律。8月29号星期六，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和香港论坛将会共同举办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雕塑落成典礼暨自由音乐节，用音乐的方式庆贺雕塑落成，并表达对香港的关注以及对所有追求自由和民主人士的支持。该活动将会在当日下午6点在洛杉矶东面的自由雕塑公园举行，届时由雕塑家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维明创作的表现香港年轻人争取民主的自由雕塑将会在公园揭幕。自由音乐节也将会同时举行。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一名新加坡公民承认利用他在美国设立的一个咨询公司为中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他被指控以外国特工的身份进行非法活动。这位叫做 John Wei Yao 的新加坡人在事实陈述中承认，他在2015年到2019年期间为中国情报部门发现并评估能够获得有价值的非公开信息的美国人，包括拥有高级别安全许可的美国军方和政府雇员。中国政府利用一系列欺诈手段从毫无戒心的美国人那里获取敏感信息。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总检察长约翰德密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是中国政府利用美国社会开放性的又一个例子。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NBA 切断了他在中国新加坡一个培训中心的关系。毕竟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对待方式正在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NBA 在7月21号被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的一封信件中做出上述的表示。这封信是对布莱克本提出的有关 NBA 涉入新疆问题的回应。芝加哥市长洛丽莱特夫特星期五7月24号凌晨下令移除芝加哥市中心格兰特公园的一座哥伦布像。一个礼拜前，示威者在这座纪念雕像和警方发生过冲突。 达，测除人员在凌晨一点钟左右抵达现场，使用大吊车将索像从基座移走，一小班人聚集在旁边观看。哥伦布像大约在凌晨三点钟倒下，人群报以欢呼，路过汽车鸣笛庆祝。目前仲不清楚这一尊雕像将会迁移到哪一度。芝加哥论坛报最早报道了拆走哥伦布像的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走向新的冷战，美中意识形态的对立越加强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7月23号称，习近平是破产的极权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他甚至呼吁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共产党前行的方向，他将中共和自由世界的竞争提升到关于生存的高度。他说，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中国，终有一日被中国改变。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正在螺旋式地上升，这样的美中竞争和三十年前的以意识形态挂帅的美苏争霸究竟有什么异同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加州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党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他提到了美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不同。蓬佩奥说，就好像奥布莱恩大使所解释的，他们必须记住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权，习近平总书记是破产的极权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几十年来带着这样的意识形态，他们寻求中共在全球的霸权，就好像中国从来并没有忽略的这样，美国再亦都不能够忽视两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面的根本的不同。蓬佩奥指的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6月26号发表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讲话。奥布莱恩在演讲之中承认，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之前并没有注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说，美国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美国为什么不能够看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呢？答案很简单，是因为美国并没有注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美国只是相信他们希望相信的方面，认为这些党员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者。奥布莱恩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的继承人。他又说，习近平对意识形态管控的野心不单止是限于本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宣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任由中国共产党来到重塑整个世界。冯布奥在讲话之中呼吁自由世界携手来到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捍卫自由。他又说，他相信自由世界一定会胜利，因为自由世界曾经这样做过，亦都因为自由世界正是觉醒。他显然指的是美苏对抗之中苏联垮台的事实。冯布奥承认中国和前苏联的不同，但他亦都认为中共在到重複蘇聯的錯誤。他說，他之所以這樣篤信，是因為中共在重複前蘇聯的錯誤，孤立他們可能的盟友，打破國內外對他們的信任，拒絕承認產權以及法治。這些不是蓬佩奧第一次強調美中在意識形態上的不同。在5月20日白宮公布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這份戰略方針首次將價值觀挑戰和經濟挑戰以及安全挑戰並列在一起，稱這些是中國對美國的三大威脅。蓬佩奧在報告發表當日舉行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面說，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被一個殘暴的威權政權，一個共產政權所統治。他還說，美國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對自由國家的敵對的程度，全世界正是看清這個事實。戰略方針又說，北京顯然自以為正是與西方進行一場意識形態的競爭。方針又說，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呼籲黨為兩個競爭體系之間的長期合作與衝突時期作準備， 但是資本主義最終消亡，社會主義最終勝利。方針又說，中共的強制意識形態認同運動並沒有止步於中國的邊界，近年來北京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謀求對他的政策的認同。國際上中共打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推動習近平的全球治理的願景。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劃主任杜如松說，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競爭已經呈現螺旋式的上升的趨勢，就是一國所謂的防禦意識形態努力被另外一方視之為攻擊型的意識形態的行動，或者是意識形態的輸出，從而觸發另外一個國家的反應，導致競爭升級。他說兩國在意識形態上面的差距正是影響所有的一切。美中意識形態的不同亦都體現在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以及司法部長威廉巴爾等政府高級官員最近的講話當中。司法部長巴爾在7月16日的一個演講當中將美中競爭和未來的生存聯繫起來，他說美國和中國的競爭將會決定未來，是由美國以及其自由民主盟國繼續塑造自身的命運，因為是由中共及其專制的朝貢國來到掌控未來。巴爾最後呼籲自由世界採取全社會的方式贏得爭奪制高點的競爭，就好像美國之前做到過的一樣。紐克文大學東亞安全中心主任布萊特麥考密克認為，巴爾最後的這番言論是對冷戰的明確的召喚。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7月8日的演講當中亦都強調來自中共的威脅，他說中共正是不擇手段地轉美國開放制度的空子，同時利用他自己封閉制度的優勢。馮佩奧在講話之中還再次將中國共產黨政府和中國人民作出了區分，他說比起害怕外國的敵人，這個黨更加害怕來自自己民眾的真實的言論。他號召中國人民來到改變中共前行的方向，他又說中國人民一樣熱愛自由。其實自2019年以來，馮佩奧在講話之中就開始區分中共中國政府和中國中國人民，這都亦都是美國政府對華新戰略的另外一個特點。越來越多的美國政界人士強調，美中衝突只是美國和中共的衝突。2019年10月底，馮佩奧在紐約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的時候，他將抨擊目標聚焦在中共的政權上面，他說中國共產黨正是挑戰美國、挑戰世界，以爭取世界上的主導的地位。他又說美國原則亦都意識到了中國共產黨對美國和美國價值觀懷有敵意。當時中國外交部斥責馮佩奧暴露了陰暗的反共心理，挑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關係。2019年11月8日紀念柏林牆倒塌30周年的活動上，在德國訪問的馮佩奧再次將中共和中國人民進行拆分。他誇讚中國人民聰明有能力，強調美中衝突只是美國和中共的衝突。蓬佩奧的講話再次受到北京言辭激烈的反擊，他說企圖將中國人民和中共割裂對立的言行是對全體中國人民的挑釁。他稱蓬佩奧的這些做法是受到他的華裔智囊余茂春的影響。這位中國出身的學者最近在受訪時說，美國高層官員之前在聲明之中經常提到中國人未能夠區分中國人民和中共的政權。他又認為美國之前對華政策的一個重大的缺陷是政治和政策精英未能夠正確衡量北京的弱點和脆弱性，並且採取相應的合理的對策。他又說實際上中共政權的核心是脆弱而軟弱的，他害怕自己的人民偏執地憶想來到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對抗。中國前外交部副部長傅瑩認為，美國政府官員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和對立起來是在度挑釁中國共產黨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須堅決和他鬥爭。在行動上，華盛頓亦都將中共和中國人民越來越明顯地區分開來。特朗普政府正是考慮一項針對中國共產黨9200萬黨員的全面的旅行禁令，禁止他們進入美國，並且可能驅逐目前在美國的 中共黨員。如果說美國是近兩年才感受到意識形態在美中競爭之中的重要性，而中共就一直視美國為威脅。中國前外交部副部長傅瑩自己也承認，從中方的角度來看，美國從來並沒有放棄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企圖。中共一直高度警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的圖謀。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不同的場合就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意識形態領域看不見硝煙的戰爭無處不在，政治領域並沒有槍炮的較量一直未停。他還通過臭名遠播的九號文件和十六條嚴防西方思想對中國高效的滲透。在美國新冠疫情失控，非洲裔美國人爭取平等權利運動的時候，中國官方媒體直指對美國進行攻擊，強調中國價值觀和制度的優勢。不過亦有學者認為，美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競爭態勢和美蘇爭霸還是有很大的不同。他們認為和美蘇爭霸不同的就是，中國不似蘇聯那樣高度信仰共產主義，亦沒有在全球範圍之內推行共產主義，因此美中競爭並沒有好像美蘇那樣陷入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和競爭。傅泰林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學教授，他對美國之音說，從意識形態上面來說，在先前的冷戰當中，美國和蘇聯都有普遍的意識形態，特別是蘇聯通過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社會主義來到建立自己的安全。而今日美國和中國在政治意識形態和政府的體制，在民主和非民主的意識上面顯然存在著分歧，但中國並不一定要令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國家轉變成為好像中國這樣的馬克思列寧國家。中國很樂意和民主國家或者專制國家合作，因此意識形態的競爭和他們在冷戰之中目睹的競爭是不同的。美蘇冷戰的一個主要特徵是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衝突，一方面希望自己的意識形態能夠戰勝另一方的意識形態，蘇聯希望在全球建立共產主義，而美國希望在世界推行民主和自由資本主義。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成斌亦都認為，和冷戰時不同，中國並沒有積極走出去尋求改變其他國家的制度，但他認為中國對威權體制的支持對美國的意識形態理念形成挑戰。成斌說，中國對威權體制的支持確實會挑戰美國的意識形態的理念，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從這個角度來說確實有意識形態的部分，但是和冷戰是非常不同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自2012年11月份上台以來，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不斷集權，並且在集權的同時不斷強調集權的重要性。上個禮拜，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國官方傳媒再度集中發表習近平先前強調集權重要性的一些講話摘要，並將集權和月亮聯繫起來。在中共政權面臨來自國內外的嚴峻挑戰之際，習近平和他的宣傳班底的最新動作引起了觀察家的注意。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自從上台以來，習近平將自己任命為超越中共及其政府的原有架構的很多個所謂領導小組組長。那些領導小組有些是他上台以來新成立，有些是原來都有的。他到底是幾多個領導小組的組長，不單止是中國普通公眾已經難以計算，甚至連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亦都難以數得清楚。習近平比較經常被傳媒提起的小組組長銜頭包括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與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 此外，習近平仲係佢掌控下新改組成立嘅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其他一啲委員會嘅主席。喺集權嘅同時，習近平及其宣傳班子喺過去嘅七年多時間裏面大力宣揚將各種權力同埋權威集中於習近平個人係幾咁重要同埋必要。習近平係一個通曉人類所有知識嘅全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中國各個領域、各個行業的工作和學習有幾咁重要的指導意義。這些行業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哲學、歷史、教育、文化、科學、衛生、養生、醫學等等的行業。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國官方傳媒宣傳說，就醫學而言，肛腸、兒科、皮膚、婦科、針灸、推拿等領域的研究者都可以以習近平的思想當中獲益。習近平及其宣傳班底以中共中央意識形態理論刊物《求是》雜誌7月16日集中刊發習近平在過去的一些年月裏面有關中共掌握獨裁權力必要性的18則語錄的方式，推出了最新的強調習近平統攬一切權力的必要性的宣傳。美國外交政策雜誌隨後發表文章，如此評價這個宣傳的，這位中國領導人對絕對權力的最新強調和他的思路一樣無聊而危險。然而，由於中共宣傳後至新華社在7月15日提前向《求是》即將發表的習近平講話摘要匯總做了宣傳，並為此突出了摘引習近平的一段話，習近平本來或許被很多人認為是無聊的話，在很多人看來亦都變得有些好玩了。新華社摘引的習近平那段話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形象地說是眾星捧月，這個月就是中國共產黨。習近平這些話是在2015年2月2日在一個省部級官員會議上發表的講話一部分，發表當初和之後並沒有得到多少注意的，但由於新華社的摘引，這些話引起了一些觀察家和網民的注意和議論。有評論說，習近平將中共比作月亮，從科學上講非常怪異，因為月亮本身並不發光，它的光是來自對陽光的反射。仲有網民嘲笑話，習近平或佢嘅寫手將佢要竭力讚揚嘅中共比喻為不倫不類嘅月亮，再度暴露出習近平嘅中文根底同埋文化水平太過差，對中國民情缺乏最基本嘅了解同埋理解。佢顯然係唔清楚中文裏面雖有眾星捧月之說，但月亮亦都更加經常地同徒勞不長、反覆無常、出爾反爾互相關聯。他看來不清楚，甚至不知道水中撈月，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共產黨好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這些民間流行的常用語。儘管他和他的宣傳班底不斷宣揚他最接地氣、心通民情。求是雜誌7月16日發表的習近平過去講話摘要的總標題，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其主題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在中國社會方方面面佔絕對統治地位，亦即他所講的領導地位。習近平說，黨政軍文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黨是我們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古人講的六合同封九州共貫，在當代中國沒有黨的領導，這個是做不到的。求是雜誌編輯部配套發表的宣傳文章中，對習近平所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做了進一步的解說，說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首先是做到兩個維護，亦即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個是黨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寶貴經驗，是全黨在革命性鍛鍊中形成的共同意志，是最重要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保證全黨團結統一、 步调一致，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向前的根本政治保证。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权都在党中央，党中央是大佬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现在宣扬中共领导一切，中共的领导是最高领袖统揽所有，最高权力定于一尊一锤定音，这种宣扬和中共一度长期声言的要接受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大权独揽，被中共和中国造成大破坏、大灾难的惨痛历史教训背道而驰。观察家和批评者都说，毛泽东的大权独揽、有权任性的做法，不单止为千百万普通中国人造成一次次的灾难，而且亦都为习近平一家造成灾难。他的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以莫名其妙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打入冷宫，打入监狱长达十几年。在毛泽东死后，习仲勋多次表示中共必须接受教训，要努力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尤其是权力过于集中一个人之手。实际上，1981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承认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其他种种历史原因，使到中共未能够把中共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未有应有的权威。这个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到党的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亦就使到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由于毛泽东的大权独揽为中国造成的灾难的记忆依然在几亿中国人的清晰记忆中，习近平如今大权独揽的做法，以及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底对大权独揽的不遗余力的宣传，导致很多中国人的不安。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多次公开发表文章，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退休的老资格的记者高瑜表示，这种问题显然不是当今中共当局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对当今中共当局来说，做出要防止最高领袖独裁的决议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显然已经过去，属于和现在无甚相干的过去的时代了。高瑜说，现在确立的是从十九大，也即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是新时代的习近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现在是新时代，就是从习近平开始，习近平以前的那个时代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高瑜在这里所说的习近平以前的那个时代叫什么我们不知道，显然所指的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一度将毛泽东死后的时期称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已有别于毛泽东大港政治、港阶级斗争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祸国殃民的时期。而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习近平政权又推出了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的讲法，但截至目前，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底未有解释中共先前所讲的新时期和现在的习近平新时代究竟有什么关系，还是没有关系。中国官方传媒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大力转发《求是》杂志对他发表的《习近平旧文汇编》的解读。官方传媒仲将习近平强调中共在中国各个方面必须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旧文解读归结为所谓的两个维护。《求是》杂志署名学而时习工作室的一篇文章说，两个维护在本质上是一体的，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两个维护有明确的内涵和要求。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对象是习近平总书记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象是党中央而不是其他的任何组织。对这些令一般读者头晕的古老白语应该怎样去理解呢？已故的中共高级官员李锐的女李南央表示， 中共当局最新一轮有关习近平的宣传同以往的宣传一样，其实都冇乜嘢深度的意义，读者唔需要过度解读。在李南央来看，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最近推出的有关习近平大权独揽必要性的宣传，主要是他的不干子王沪宁的操作和作文。因为习近平是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人，除了能够讲揭起三袖加油之类的错话之外，写不出一句半句有体面的句子，因此他必须依赖王沪宁。而王沪宁是所谓的三朝元老，曾经担任过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不干子。李南央说，我看的就是王沪宁的作文，没有其他了。现在王沪宁已经到了真是没有词可以用了，什么词大，什么词都吓亲人，什么词都不通，他就要堆积，越堆得多，堆到最后结果就是边个亦都听唔懂，亦都唔想听。这个可以话是王沪宁作文水平的登峰造极。李南央在一度担任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秘书，在1969年庐山会议上，因为同情同埋支持当时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万言书委婉地批评毛泽东唔识得指挥，发动异想天开的经济建设大跃进运动，造成经济灾难而被打入冷工和牢狱20年。的李锐生前曾经提出中国要警惕再度出现另一个大权独揽的毛泽东式的人物胡作非为、祸国殃民。对毛泽东自夸他可以和尚打散无法无天持强烈批评态度，但在李南央看来，中共当局在过去几年的宣传和做法显示，他父亲生前的告诫并非杞人忧天。李南央认为，最近的中共宣传尤其讲明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黑社会化的总加速，就是已经全面黑社会化了。习近平就是黑社会的黑老大，王沪宁为他堆砌这么多的词汇，总结起来一句话，习近平就是老大，你们都跟我，这就完了。这个就解释得非常清楚。包括李南央在内的很多批评者都指出，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已经将不准妄以中央严守政治规矩之类缺乏起码的法律意识或现代文明意识的黑话变成了中共堂而皇之的宣传以至政策规定。李南央表示，中共当局的这种宣传一方面反映的是习近平的不干子王沪宁的作文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就是反映出习近平本人的穷途末路。他说他而家内心已经非常恐慌，已经到了毛泽东和希特拉的最后阶段，就是精神完全失常。你想想，你换一个高智商的人，换一个真是有本事的人，你面对中国而家的状况都会觉得难以为继，何况他这样的一个智商这么低，没有读过书的人，没有本事的人，他要打还来，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提到中国而家的状况，观察家注意到，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传媒大张旗鼓再度宣传习近平绝对权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值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面临来自国内的严峻挑战。一些观察家指出，目前中国国内是严重的天灾和人祸叠加，最明显的天灾就是几十年不见的大洪水，为全国20多个省份造成危机和灾难。最明显的人祸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强调绝对控制、绝对正面宣传，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当中大发展、大爆发，传到全世界，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重创。同时，还有一些观察家指出，就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而言，习近平自上台以来采取咄咄逼人、四处树敌的做法取得明显的成效，中国和周边邻国和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全面恶化，导致作当局现在开始宣扬所谓的经济内循环和所谓的自力更生，也就是重新制出闭关锁国的老套。在中共当局展开新一轮宣传，强调中共领袖习近平必须是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文学的最高权威和领袖，必须拥有所谓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绝对权力之际，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分析家利明章做出了如指掌的评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字典当中，最高绝对权威地位或所谓的定于一尊的讲法，几十年来一直有一种明确的坏意思，是用来指那些不受到必要制约的权力和地位。但在最近几个星期，这个含有消极意义的讲法似乎被制出作为一种新涂料，从而成为了一种绝对领导地位的必要性的肯定。他评论说，2018年夏天出现很多对习近平的抱怨和很多有关挑战的谣传，2020年夏天在中共过去几个星期就要举行商议确定中共今后大政方针的北戴河会议之际，这种局面重新出现，是不是很有趣呢？中国历史学者和社会问题评论家张立凡对中共当局最新一轮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解读是，几年来的疫行开倒车可能造成体制内外的离心离德，现在面临的问题亦都是先前一直所讲的，就是一个保持政绩，一个保持个人权力，但是现在个人不能够直接讲我要保我的个人权力，所以某个人只能够将自己和中共党的执政地位绑在一起，话才能够讲出来，然后一帮御用文人的解读才将这种真实的目的讲出来。张立凡表示，现在很多人的在议论当今中国又出现官方明显鼓吹个人崇拜现象，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当今中国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相似，只是表面文章，两者实际有本质的区别。他说，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大家还有一些敬畏之心，现在恐怕大家更加在看笑话，所以这个也都很能够体现当前领导人的处境真是非常艰难，所以才会这么起急，现在就是保权力，不能够讲道理了。在居住美国的李南央来看，中共体制内的人看笑话其实就是看习近平一个人的笑话，因为习近平无能无知又喜欢揽权，别人无法劝阻，就只能够一边看笑话。李南央说，所有的人都在看他的笑话，我相信除了那些傻的小粉红之外，他身边的人每一个人不是在看笑话，所以你现在越是说我是老大，我是哪个哪个，大家都觉得你真是傻了，对的，什么你一个人去背了，不要叫其他人背了。张立凡说，个人领导目前在体制内得不到认同，在体制外亦都得不到认同，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生前其实可能还未有这么严重的，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做这样的某个领导人必须拥有绝对权力的宣传，就讲明了现在这个问题的危险程度超过了毛泽东时代，有可能是这样，真是面临一种不好收拾的局面，我想这次喉舌真是急起来了，才做这种恶补式的宣传，能不能够有效果，我觉得很难去做到。尽管中共控制下的传媒大力宣传说，加强中共的权力垄断地位，加强和维护中共领袖习近平绝对权力对中国十分必要而且大有好处，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也都大有好处，但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瑜表示，实际情况显然不是好像中共官方宣传的这样。高瑜以他的家庭情况为例，说尽管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底大力宣扬习近平一直在日以继夜为中国人脱离贫困过上小康生活而奋斗，但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权力机关显然是无意听从他的指挥。高瑜的仔本来有好好的工作，但北京市公安局最近强令他的仔的雇主解雇他，雇主不愿意没理由去解雇一个工作勤奋而且毫无过错的员工，要求北京市公安局给出一个必须解雇的理由，但公安拒绝给理由，只是要求雇主必须执行指令。高瑜说，在这样的强硬威逼之下，他的仔的雇主只好解雇了他，北京市公安局就这样无视习近平所宣扬的奋斗目标，硬是在北京制造一个贫困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前副总统拜登7月9日公布自己的经济计划，其中包括了他的对华贸易战略。贸易政策专家指出，拜登和特朗普这两位总统竞争者对美中贸易所存在的问题做出了相同的诊断，但却开出了不同的药方。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拜登在公布对华贸易战略当中指责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其中包括操纵汇率、反竞争性倾销、国有企业揽权、不公平的补贴、产能过剩、盗取知识产权、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活动等等。拜登强调，这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对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国制造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拜登这番的讲话和特朗普总统对美中贸易的描述颇为相似。早在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特朗普就将美中贸易列为是主打议题之一。他经常严词批评中国采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剥削美国经济，造成美中贸易的不平衡，并且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这样的讲法亦都贯穿了特朗普近四年的总统任期。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贸易政策专家莱恩斯指出，拜登和特朗普都正确地指出了美中贸易所存在的问题，但在如何迫使到中国改变它的贸易行为并且平衡美中贸易的问题上面，开出的药方却是不一样。莱恩斯对美国之音说，最大的不同就是拜登会试图建立一个联盟。拜登在他的经济和贸易计划当中写到，他的政府将会团结他们的盟友，协同努力向中国政府和其他采取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者施压，要求他们遵守规则，并且在他们不遵守规则的时候追究他的责任。在谈到将关键性供应链带回美国的问题时候，拜登亦都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他的政府将会与盟国合作，减少他们对中国竞争等对手的依赖，同时更新国际贸易规则，确保美国和他的盟国的供应链。很多自由派贸易政策专家认为，更重视国际合作外交经验亦都更为丰富的拜登，更加善于在国际舞台上巩固美国和盟友的关系，而多边合作对中国施压的效果优于美国单打独斗。他们同时批评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之后的一些贸易举措，包括为了和墨西哥、加拿大、南韩、日本、欧盟等传统贸易盟友重谈贸易协定而施以关税威胁，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伤害了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不利于对华国际压力的形成。他们还认为特朗普总统动用关税发动美中贸易战是单边主义行为，让美国承担了过大的损失。对此，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莱特希就近日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反驳说，事实上美国和盟友合作得非常之密切，他们和日本、欧盟组成三方小组，多次地会面，就涉及到中国的贸易问题共同原则发表了具体的声明。除此之外，在 5G 以及是投资审查等领域，现任美国政府在事关中国的问题上面，和盟友合作的努力比以往历届政府都要多得多。莱特希则强调，特朗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是取得了实际的成效，澳大利亚、印度、日本、英国甚至欧盟最近都采取了和美国更为一致的对华措施。他预计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带来更大的聚合效应。莱特希则同时指出，在中国问题上面，盟友和美国的利益并不是总是一致的，这个使到让美国的盟友采取大胆和具体的行动，讲起来就是容易，做起来困难。事实上，很多自由派贸易专家在这个问题上面亦都有相同的看法，他们承认建立国际联盟协同对中国施压并不是一个新思路，以往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都曾经使用过这一局的办法，但是并未能够有效地迫使到中国改变他们贸易的行为。而拜登如果当选，还需要作出不一样的尝试，只不过这种尝试会更多地通过国际联盟来进行。拜登在他的贸易策略当中写到，他的政府将中国或者任何试图以不公平贸易行为来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国家采取积极的贸易执行行动，不过他并没有是具体的列举采取哪一些的贸易执法行动。贸易政策专家莱恩斯认为，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下届美国政府都会更加积极地使用反倾销以及反补贴法，并且对现有的法律进行加强， 堵住可能被其他国家利用来逃避制裁的漏洞。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个问题上面，拜登和特朗普区别不大，但是拜登可能会和国会合作得更好。莱恩斯认为，和特朗普总统不同的就是关税不会是拜登的首选武器，而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拜登不会立刻无条件取消，但会和中国谈判以达成取消关税的条件。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拜登会说，你要知道关税并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他们在美国国内造成了很多的附带损害，不单止伤害了美国的农民，还伤害了美国的制造商，他们要得想办法让他取消，但是这个是需要和中国进行谈判。他预计中国人会付比是美国一些好处，为了这些的关税的消失，这个是需要一些的时间。为了投资者提供政策咨询的灯塔政策顾问公司管理合伙人麦罗曾经向美国之音预测，目前的高关税状态会至少持续四年。他认为如果拜登胜选，拜登政府未必会要求北京完全兑现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对特朗普政府作出的采购承诺，但是拜登会继续在市场准入等问题上面向中国施压。他使用的武器不会是关税，而是出口管制、投资限制以及制裁等等。拜登在他的贸易战略当中提到了使用制裁，但是谈及到中国政府支持网络间谍活动的时候，拜登表示他将会提出明确的要求，以及去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针对美国企业的网络间谍活动的具体后果，并将会对窃取美国技术的中国企业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使到这些的中国企业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以及是金融体系。在特朗普总统的工具箱当中，关税无疑是他最为倚重的一个工具。在美中贸易战期间，关税成为了特朗普政府不断向中国施压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到中国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在该个协议当中作出了未来两年巨额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承诺，而特朗普政府得以维持大部分已实施的关税不变。特朗普总统经常是在竞选活动当中强调，这些关税正在给予了美国带来数以亿计的收入，这些收入被用作为是补偿那些在贸易战当中受损最严重的美国农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在外交事务的文章说，归根结底，美国对中国的最好的筹码是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如果有人好像他一样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如果不改革，则会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这样这一届的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够使用他所掌握的最好以及最有效的工具来解决这个威胁。拜登在他最新公布的贸易战略当中并没有提及到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问题，而他曾经是这个协议的坚定拥护者。在竞选的初期，他曾经表示，虽然现有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条款存在着不足，但是依然是制衡中国的必要手段，他若然当选会重谈条款。分析人士认为，拜登如今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的问题上面态度暧昧，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拜登的目标选民群体当中既包括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尤其是年轻人，亦都包括自由贸易的反对者，尤其是工会工人的群体，这个使到拜登需要在天平两端很难寻找平衡。拜登本人在贸易问题上面的立场曾经比较偏自由化，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以及是美中贸易关系正常化，并且在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期间大力推动 TPP 的达成。莱恩斯认为，拜登如果胜选，他的政府会回归到奥巴马政府是当初发起跨太平洋关系协定的初衷上面，亦即是不单只是一个贸易协议，而更多的是一个可以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莱恩斯表示，如果拜登赢了，你会看到他所有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所有的国防顾问、他所有的外交政策顾问都会告诉他知，你是需要重返 TPP， 因为这个是更大的原因，而不单只是为了贸易。他相信拜登会找到办法是重返。相比而言， 特朗普总统对包括 TPP 在内的多边贸易协议的睇法是更为稳定一致，他始终认为美国在这样的多边贸易协议当中需要作出太多的让步，侵害了美国的利益，而这样的多边贸易协议的地缘政治价值有限，不足以让美国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他在上任的初期就宣布退出这项的协议，同墨西哥和加拿大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屡次对好像是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多边贸易组织提出质疑和批评。有分析人士认为，同拜登相比，特朗普总统对贸易逆差的执念是更深，他在贸易谈判当中更加注重对方增购美国商品以及服务，以扭转贸易逆差，而拜登政府则会在贸易谈判当中加入更多对劳工权益以及环保的要求，并且利用贸易谈判来推动人权以及外交等议题。在拜登最新公布的贸易政策当中，他表示会对那些未能够履行他气候以及环境义务的国家征收碳调整费，并且将他的政府所谈判的任何贸易协议当中积极推动强而有力的可执行的劳工条款，除非协议当中有这些条款，否则不会签署协议。不过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斯科特认为，特朗普和拜登都没有是对美中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即是人民币对美元的错配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特朗普和拜登都曾经表示要阻止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但是斯科特认为下一届的美国政府应该将汇率调整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贸易政策专家普遍认为，以往美国历届政府在促使到中国改变它的贸易行为方面做都是不够成功。莱恩斯表示，好讽刺的一点就是美国在贸易问题上要求中国做的事情也就是按照市场原则从事贸易，其实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有利于中国发展，只是可能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而这一点正正是中国政府不愿意这样做的原因。他说这个对中国政府来讲不是一个经济的议题，而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因此有专家担心，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在11月的大选当中获胜，亦都无论是下届美国政府采用怎样的贸易政策，都是依威是没办法迫使中国政府在贸易行为上作出实质性的改变。对此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正确的答案就是专注于发展美国自己的国内经济，而不是话给中国知他们必须要怎样做。斯科特认为，过去几十年以来，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带给了美国制造业的伤害是由于政策制定者刻意和恶性的忽视。如今拜登和特朗普都展现出对制造业的重视。拜登在公布自己的贸易战略的同时，还公布了名为是买美国货全美制造的经济计划，它的核心是在于承诺在第一个任期内增加4000亿的政府采购，用来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并且增加3000亿美元的政府投资，用来投资电动汽车以及 5G 蜂窝网络等技术的研发。拜登还承诺投资基础的设施建设，并且修改有利于美国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的税制。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拜登公布他的经济计划之后，指责拜登是在公然飘涉特朗普总统的买美国货的议程。早在特朗普上任的初期，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则是他的宣传口号。他还在2017年签署了一项的行政令，增加购买美国货的要求，并且在新冠疫情期间援用国防生产法重建国内供应链。虽然拜登和特朗普的这些旨在是提振美国的制造业的政策经常被批评是经济民族主义以及保护主义，但是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提振美国制造业在美中竞争当中十分之重要，可以减少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保护美国供应链的安全，并且减少进口需求，增加出口需求，从而扭转贸易逆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莱恩斯说，在同中国两位竞争者的赛跑当中，只有两种赢的方式，一种就是你跑快一点，另一种就是将对方绊倒。他认为拜登的计划就是专注于前者。除了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还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是呼吁将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上脱钩。 經濟政策研究所的斯科特指出，這個會是一個新的思路，但是卻是一條艱難的途徑，不單止是政策問題，還是需要全球的跨國公司通力合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萊恩斯認為，如果下屆美國政府無法在迫使中國改變他們的貿易行為的問題上取得進展，即是美中兩國政府都需要想出一個新的模式，讓兩國經濟比現時更分離。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拜登政府不大可能強制美國公司撤出中國，而是會同將決定權留在這些公司，讓他們根據自身的商業模式和中國市場的密切度和風險意願等，自行決定是否離開中國。特朗普總統真的在脫歐問題上面展現出更加強硬的立場。之前他的貿易代表萊特希就對國會表態，讓美中經濟是脫歐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而特朗普是隨後在6月18日的發表的推文當中表示，有可能考慮讓美中經濟完全脫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平章華盛頓報導。
台灣立法院日前通過護照及中華航空公司更改標記提案，台灣總統府表示，此舉將會加強台灣的國際辨認性，不過在野黨國民黨則批評是政治造騷。有學者認為去中國化使得到兩岸關係雪上加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台灣立法院臨時會星期三表決通過護照及華航中華航空公司英文 China Airlines 標記和名稱改進提案，兩岸都獲得64票贊成，零票反對。民進黨、時代力量、民眾黨、基進黨及無黨籍委員都投下贊成票，而最大在野黨國民黨則無人出席，沒有投下任何一票。台灣總統府發言人丁允恭表示，總統府樂見亦都尊重立法院的相關決議，這一項議題的核心在於加強台灣的國際辨識性，特別在防疫期間使台灣民眾有強烈感受。丁允恭還說，相信行政部門會做出妥適措施，給民眾和航機到海外時有更強的辨識性，來維護國家尊嚴，保障台灣民眾的便利與安全。太陽花學運之後成立的時代力量的立委邱顯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表示，新冠疫情期間，台灣的中華航空就曾經被意大利當局誤認為是中國國際航空，機上乘客因此被拒絕入境。
華航作為台灣的國家航空公司，它應該是要能夠加強台灣的意向，所以在短期的部分，是不是它的涂裝，比如說
邱顯智說，華航既然作為國家的航空公司，應該要加強台灣的意象，所以在短期內它的涂裝可以使大家看得出來是台灣的航空公司，中長期就是希望能夠改名。邱顯智還說，在護照更名的問題上增加辨識度，同時不影響中華民國的國名及憲法，應該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支持台灣獨立的基進黨立委陳柏惟表示，護照及華航證明又往前跨了一步，期許未來朝野能夠共同監督行政部門落實相關決議案。
我們特別關心的是 Republic of China这个东西会不会留着，所以我们希望不只是提升台湾的印象意向，更重要的是移除。
陈柏惟说，我们特别关心的是护照上的 Republic of China 会不会留住，我们希望不只是提升台湾的意象，更重要的是移除看起来好像国民党党徽的图案以及 Republic of China 的字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